法国那南部，法国一部法国这个东部一部分，靠近阿尔卑斯山，他有时候他也到了意大利。好了，感谢主，就在那个地方啊，他没有找别人呢，是别人来找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不要努力啊，如果真的主用你的话，主会把人送到你这来啊。你到世界 去不了，你看盖恩夫人她能做什么呢？但她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都来了。结果呢，人从她那里得出很多的帮助。所以那个简易祈祷法就在那里写的。那么不要忘记啊，简易祈祷法有的根本是盖恩夫人自己学到的，你不能完全说是特瑞莎的，你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基本上来说是特瑞莎这一套，也是莫莉诺这一套，这个没有错的。但是这因为她是个姊妹嘛，她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她根本不懂是莫莉诺这些道理，她不懂嘛，这是他们来讲的嘛，对不对？这修士讲，修女讲的，她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人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她12年，她的确学了一些东西，而学那个东西，那么你今天如果在他们的检验底下，他们在那里说到底他错在哪里，检验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哦，我们找出这么多这么多里面有大半的错误根本是中了这个日内瓦的毒，他日内瓦都没有去，你会相信说他看了盖恩，看了马丁路德跟他们的书，不可能的嘛，他是个道道地地在那个范围里面根本看不见光的，结果神可以让他看见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是了不起的事。他在被审判以后要坐牢以前，他的罪状是什么？当然大罪状是 quietism， 是安静主义，但是就基本来讲，你看见没，因为他学了一些功课，这些功课呢根本就是恩典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他坐牢了。结果呢，你看见这个后来他坐牢这个第二最后就是苦牢啊，不要忘记啊。然后要放出来以前，这个谁呀、啊？路易十四和他签约的，他说两件事：第一，你不可以出去告诉别人你受了多少的苦。所以，所有在那个什么，在这个那个苦牢里面待过的人，他们这个放出以前都要签个约的。所以他们有多苦，是外面的世界从来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讲他很苦。后来我们怎么知道苦呢？因为盖恩夫人写了一首诗歌在里面写的，那是我是一只笼中小鸟在里面写的。那你一看着笼中小鸟，你就看见说不错啊，是很高很高的墙，但是不是给我们看见路易十四有多么可怕多么可恶，但是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盖恩夫人说这个墙上每一块的石头都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你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受感动，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现在盖恩夫人她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她真是你看见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虽然这么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皇帝跟他怎么讲？你要签个约，从此以后你封口，不准讲话。后来他放出来以后，还有十几年呢，他是他的儿子把他接去的。实在说来，这十几年他什么也不能做，根本是封口的。但是稀奇啊，人可以封他的口，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像简易祈祷法什么就跑到荷兰去了，就荷兰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大大的把它印出来，然后这些书呢又回到了法国，然后有人要找他，他才晓得神已经用了他的东西。而这个是在什么人中间呢？在整个的天主教的范围里面，他已经被弃绝了。是在谁的范围里面受欢迎的呢？乃是那些认识因信称义的人，知道什么是恩典的人，他们就真的得到帮助了。这证明什么？证明在这些人眼光里面，他们从因信称义，从一切都是恩典的眼光来看，盖恩夫人的经历就很像我们许多所经历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圣经里面的保罗的奥秘派，他是被动的，不是主动。这个被动不只是一直的被动啊，是指他不是努力的在那里做，是神已经做。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你在盖恩夫身上你就能够看出这一点端倪来啊。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莫莉尼他真的坐了牢？我们刚才讲过，的的确确这个是很受欢迎。那么我说因为成为威胁以后，那当然你看一下不久他们一定要开刀了。 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嘛。所以后来呢，等到他们说这本书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还是教皇的朋友啊，还是教皇的朋友。但是呢，因为耶稣会啊，他实在是他真的是为道的所谓，他要保卫，不光是他不光为主死，他也为教会死。所以现在他们看到说，你看这些人都不念玫瑰经了，这些人慢慢的都这些都不要，连像都不拜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个很大的刺激啊。所以他们去开始发难，发难以后呢，不过发难的是他很聪明啊，他不大，他就没有点名，不过他讲了这件事情，后来就引起注意了。所以后来呢，最后的办法很简单的，就找异端裁判所，让异端来裁判就是了，到底这是不是异端。所以呢，他就拿到这个异端裁判所去，这个结果是这 Molino 这个东西一点问题也没有。问题出在谁身上呢？问题就出在那个耶稣会的人身上，是耶稣会的人发难的在身上。好了，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会的人呢就有办法，他就想一些办法。因为呢，这个听你知道，这个皇帝路易十四啊，他也犯罪，对不对？他犯了罪向谁告解？总有一个告解的神父嘛。所以呢，在皇宫里面有一个专门听路易十四告解的神父，他刚好是耶稣会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了，现在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发现呢，这个教皇啊和这个路易十四啊刚好有过节。什么过节？这个讲一言难尽，我们不去管它。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中间有过节，有了过节，你知道说他们就要想办法修理对方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路易十四要给全世界看见他是卫道，哪里有异端他哪里一定要铲除的。所以一听说这个，他的耶稣会的朋友嘛，耶稣会朋友一告诉他，你不行啊，你要听他，因为你有罪，你要听他告解嘛。所以你这个账你一定要买的，对不对？如果他不赦免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你知道他自己知道他一生都是罪嘛，就大家都知道，就这个路易十四是有名的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一面又要这个是好像我是卫道的，所以所有的异端他都要对付。好，所以呢，他就想了个办法，他真的运用了政策。因为你知道法国在哪里啊？法国在意大利是有什么？是有这个，法国在意大利是有大使的。那大使刚好是这个主教，是个枢机主教之类的，刚好是。所以他就运用这个完全政治了。然后呢，用政治的关系，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件事不可以啊，怎么可以？这个异端写异端的人刚好就在皇帝的旁边，他们要保护教皇在教皇的旁边，所以他们要保护教皇。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就把这个谁啊，就把 Molino 就放到监牢里面。其实那个时候 Molino 是到处受欢迎的，他的书到现在许多人认为是个经典之作。那除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真理之外，那是另外一件。如果你从奥秘派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无所谓，因为反正这个错是每天的错。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角度，我们刚才分析过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出来，大部分的人当然得他帮助嘛，所有的人就得到解放了嘛。你看很多人本来受的枷锁，现在完全自由了，那结果没有想到写这个解放别人，自己就上了枷锁。而且后来他就死在哪里？就死在监牢里面。然后接着，所以很清楚，耶稣会就借着这件事情，好像做了整肃的工作。然后呢，不止这样，就所有同情在意大利所有跟随莫里诺的人，就一网打尽。那问题在这里呢，你意大利的根可以斩尽，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法国怎么办？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话当然要传到路易十四的口耳朵里。路易十四他是用政治的方法干预了意大利的内政，然后呢就把这个莫里诺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很有功啊，这个耶稣会的人很喜欢呢、啊、因为他的确是个卫道的人。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有一个人是你们自己的人， 而且这个人曾经在你们皇宫里面起过作用的，因着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在凡尔赛宫，大家去凡尔赛宫就知道嘛。凡尔赛宫一面是很繁华，但是繁华的背后，你可以想到那个奢侈，可以想到荒淫的情，这个很清楚的。你知道我路易十四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路易十四里面那些贵夫人又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最后能够带来一点的复兴是谁做的，是盖恩夫人做的。所以因着他所带来的那个这件冲击力太大太大了，所以我说他盖恩夫人坐两次牢，第一次牢是谁出来讲话的？是皇后出来讲话，皇后出来讲话，结果他就放了。那么现在呢，当然有人来打报告了，你看看这个，他现在他当然很有功劳啊，因为你看看一个在意大利的一端，他看见了，他用运用外交政治的关系，结果呢就把莫里诺放在监牢里面，他当然有功了。那现在很简单，有一个人叫做盖恩夫人，就在他国度的范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把莫里诺放在监牢，间接放在监牢的是路易十四，把盖恩夫人放在监牢的也是路易十四。那为什么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刚好是比盖恩夫人大十岁，所以路易夫人的一生是涵盖盖恩夫人的一生。神老早定做好了，盖恩夫人学的功课不光是从丈夫学的，从婆婆学的，从佣人学的。当佣人对付她的时候，她过不去，结果圣灵对他解释，因为他与主亲近的缘故，主告诉他说这是主给他的，他就从主手里就接过十字架，他学了美好的功课。那最稀奇的就是没有一个弱女子能够震撼，能够改变整个的皇宫，他的确做过，他的确办到了，但是结果仇敌不甘心，结果你看见吗？神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要忘记啊，因为朕即是国，I am the state， 所以路易十四跟 the state of France 根本是完全一个东西。所以当路易十四把这个盖恩夫人关在监牢里面，其实呢是用国家的力量把盖恩夫人放在监牢里面。所以现在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了，就做盖恩夫人的经历，如果他是从 Teresa 那边借过来的，是有问题。所以不光是他的苦修我们不能学，就是这个思想，就是这个被动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学。所以你如果记得你在盖恩夫人的书信里东西里面，他有一些的话讲了罪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他太被动了。所以我们说过，你对于罪一定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不能说现在我与神联合，我现在完全意志都不动不用了，你不用意志这个人就属灵，没有这件事。所以这是着迷，你有这么你看见吗？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些地方当然我们不能效仿，可是有一件事在盖恩夫身上我们可以学的，不是他奥秘的经历，不是他身上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他拣选十字架，这一点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这一点是可以学的。所以你看神不只借着丈夫，不只借着婆婆，神也借着什么？也借着皇帝，就是那时候最大的皇帝。弟兄姊妹，整个的国家和他连在一起。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盖恩夫人学了最好的功课。所以你不要觉得盖恩夫人是最小的奥秘派，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并不重要，因为盖恩夫人给我们的帮助不是因为她是奥秘派，给我们的帮助是因为她拣选十字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从这些地方你来看这个盖恩夫人的一生的时候，那你就不同了。你看见说，你看见一面神借着她做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看见说侍奉神不一定要到修道院，给我们看就在日常生活里面什么事都是圣的。那么因为他的心愿强烈，他愿意与神的旨意联合，虽然他的知识不多，但是感谢主，主也慢慢慢慢的释放他，也慢慢给他看见说原来这是恩典，恩典 这表示你可以被动，因为都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你流血流泪的，还是你主动，这个不叫恩典。